鬼王鬼母被人打了两个嘴巴，不知道谁打的。仔细一看呐，眼前站着个紫面虬须的老人。五凤楼李明一瞧，愣住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给我们赶脚的老头吗？想不到有这么大本事，这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鬼王栽了跟头，就要拼命啊，被侯国英给拦住了。二位老人家，切息雷霆之怒，我有几句话问他。鬼王鬼母闪在背后，侯国英甩凳下马，来到切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看了看紫面虬须的穷老头。哎，朋友，这是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呐、啊！看你的身手也太高明了，想必是隐身武林的奇人异士。鄙人叫侯国英，在内廷供职，官拜锦衣卫总督之职，下官奉圣命捕捉叛贼之子五凤楼，请阁下别趟这个浑水，容本都攻城之后必当重谢。侯国英是出了名的女魔头啊，他见紫面虬髯之人身法太快了，武功极高，不知虚实，才自报身份，企图令对方知难而退，免去一场大麻烦，然后再派人查清他的来历，或是收买，或是铲除，所以才破例说出这番好听的话来。哪知道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紫面虬须人不买他的账，生硬的说：哼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总督、督总还是总头，我是个赶脚糊口的穷人，把老板的三匹马雇给了那三位，价钱是这位小客官讲的。说完一指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李明，现在你们不光把我的三匹马给惊走了，也把我的雇主给绑上，请问我找谁讨债去？哎，你把他放开，我好和他算账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旁若无人的向李明走去。李明多机灵啊，他眼睛一亮，心想：嘿嘿，我死不了，有门。他一看那个人朝自己走来，往地下一躺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脱离了伪之道的控制，伪是乌鬼，呼往前一围，干嘛？企图要全力阻截。哪知道这五个人刚一过来，紫面人砰砰砰伸手来抓两个，一扬手，嗖嗖嗖嗖嗖嗖，把这五个人呢全扔到一边去了。论说这武士五鬼能耐不小啊，在鬼王鬼母的精心调教下，每个人都有20年的功夫，想不到被人家日像扔一个球一样抛到一边，这五个人都傻了。鬼王鬼母真不行，不愧是恶骨鬼的主人，徒弟受了欺负，没有联手偷袭。可女魔王侯国英沉不住气了，哈哈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不给点厉害，你也不知道我侯国英的本事。说着歘把铁扇子打开了，一阵疯狂，发出三支弩箭，一股劲风直奔紫面人扑了过来。那紫面人并没在意，一只手啪抓住李明，又一只手嘿越过了剑尖，砰砰砰把三枚弩箭握到手里，信手一划，把李明身上的绳子全划断了，把李明的绑绳给松过了。哟，侯国英一咬牙，身躯一翻，唰打出9支弩箭来，分为上中下，奔着紫脸老人。只见这老人一阵冷笑，身形一晃，叮铃铃铃铃，啪啪啪！哎，你说他手多快吧？9支箭被紫面人左三右六全都接住， 侯国英又气又急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的手怎么就不好使了？嗨，龙门三层浪巧妙手法，又打出三次，每次六支箭，疾风骤雨般向紫面人倾泻而来。不料那紫面人像随风柳絮，又像旋风一样飘来飘去，信手一抓一抓一抓，这些个弩箭竟一只也没有落到地下，全部接到手中。侯国英欲万颤抖，一甩手，嗨，又打出五只梅花形，洒向紫面老人。当初啊，斗诀就是梅花形五支箭，中箭而亡。今天他又使这招，现在的扇子里啊只剩下一只了。一咬牙，他刚想射出去，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呀，这支箭不能射了，再射出去，哎，我这人呢也就归了人家了。所以他大拇哥刚一摁，又轻轻的移开，最后一支天罡箭没有发射。举目看去，只见一捧梅花似的寒星已落入紫面人的袖内。当时吓得侯国英花枝乱颤，额角上渗出了冷汗。紫面人微微一笑，哎，你都打呀，那支箭为什么不射了？我听人言，你在练成天罡扇之初曾立下誓言，出师之后第一个赤手空拳接下你36支天罡箭者，你就改装下降，换上女儿装。今天我算了算，你打出35支，那一支怎么不敢打了啊？你嫌我又老又丑是不是？不想嫁给我，还是想削发为尼呢？你今天非得给我说个明白不可。你说你为什么不发那支？紫面人这番话把个不可一世的女魔王侯国英羞得面红耳赤，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，真想自裁一掌把自己拍死。但是她到底是女中枭雄，猛然一笑，不错，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可接不够36之者，也不够资格呀，我也不能嫁呀。紫面人哈哈一笑，你最后那只敢不敢打出来？你打出来才知道我能不能接住。这个，哼，世上没有我侯国英不敢做的事，我会打出这最后一枚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至于什么时候嘛，怕你等不到。紫面人不由得仰天狂笑，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堂堂锦衣卫总督也有确阵的时候。侯国英36支天罡箭已被紫面人接去35支。他所以不敢打完，是怕最后一支被人接去，那岂不应了自己当初誓言？他对紫面人的武功确实由衷敬佩，只是嫌他既老且丑，不愿意嫁他。今天一来遭他戏耍，急怒攻心；二来又见他狂傲无礼，仰天大笑，毫无准备。侯国英一咬牙，老鬼你该死，陡然把最后一支天罡箭用重手法甩了出去，急如电光石火，直奔紫面人的咽喉射去。侯国英是诚心要了紫面老人的性命，所以出手既狠又毒，十分吓人。哪知道紫面老人就像算准了他发箭的时间，突然身形一正，越过箭尖，这箭尖很小很小的，到了箭杆一张嘴捧， 双唇一合，正好把侯国英打来最后一支天罡箭叼在口中，时间尽到，恰到好处。侯国英当时吓得头晕眼花，摇摇欲倒。姊妹人把这支箭从口上拿下来，哈哈一笑：“侯国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啊，看起来，哈哈哈哈，只好嫁给我这又老又丑的穷光棍喽。”侯国英羞愤交加，张口结舌，一时间急的吧嗒吧嗒掉下了眼泪。这真是头一次，谁也没看见侯国英哭过，竟看见他笑了，一笑就杀人。他这一哭，紫面人噗呲笑了：“侯国英，你不要难过，就是你愿意嫁我，呸，我也不愿意娶你这个女魔王。谁要你呀，就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我打三辈子光棍也不要你，我认可娶80岁老婆子，嘿嘿嘿，也不要你这个狠毒的家伙，所以才故意没有接全你的36支天罡箭，因为我最后一只是用牙咬住的，不是用手接的，不算数。可是我那3匹马怎么办？那可是被你给惊跑的，你不认账可不行。”侯国英只求他不追逼接全36支天罡箭，改嫁人的誓言就可以了，别的都好商量。一听他要那3匹失踪的马，好吧，我加倍奉还，你要多少？不料那姊妹老人已经不再理他，一把抓住李明，破口大骂：“嗯，小子，老子一生好强，没曾想竟收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徒弟，你可气死我喽！”他这句话一出口，差点把双方人惊得都叫起来。原来神鬼莫测的紫面老人竟是这个坏小子师傅，幸亏刚才对他没有下狠手啊，要是下狠手，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怎么呢？五鬼虽然被给扔出多远，可是胳膊腿都没伤着。李明见紫面人救他的身法，乐得恨不能自己呀、掐自己一把。哎呀，我真是洪福齐天呐！啊哈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这是教我一式怪招的神秘怪客，听他骂自己的语言，知道已同意收自己为徒，喜得犹如一步登天呐，连忙扑通跪倒磕头：“师傅，你老别生气，不是徒弟我窝囊，是你老捆得我太严实了，使我施展不开手脚。只要你老人家点头认可，哎，请看徒弟我大开杀戒。”这小子一高兴又犯了满口胡诌的老毛病。五凤楼心想：“缺德鬼啊，我看你非挨揍不可。”果然那紫面老人一抬手，给李明2个耳光，打得李明晕头转向。这老人转身又对五凤楼说：“这两个老鬼作恶多端，由纵容他们5个弟子充当畏贼的鹰犬，我命令你把他们全宰了。要逃跑一个，哼，我罚你跪1天1夜。五凤楼一听完全明白喽，面前站着的紫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多年没见面的3师叔，五岳三鸟中排行居3的钻天鹞子江建臣。当时是又惊又喜，听师叔的吩咐，又想起掌门师伯的首令，知道今天一战是戳败侯国英锐气的大好时机，说声遵命，唰，身体飘落当场，用手点指：“嗨，五鬼，我奉命宰你们5个，谁乖乖过来？你们要听话，我保险叫你痛痛快快的；谁要瞅冷子想溜，我叫他尝尝挫骨分筋法是什么滋味。”说着苍啷啷抽出五凤朝阳刀，在手中一压，威 韦氏五鬼在没有投靠魏忠贤以前，在黑道中就闯出很大的腕儿。现在有师父、师母和顶头上司女魔王在场，虽然知道紫面人厉害，但这些亡命之徒总认为能狼不敌众犬，好手架不人多。听五凤楼这一句话，唰的一声，齐刷刷的亮出鬼头刀，鬼头刀青光闪闪。怎么，姓武的？那你就过来吧！直奔五凤楼逼了过去。小神童曹玉自以为是啊，五凤楼的大徒弟，别看没拜门，心里承认。见师傅突然遭受五鬼联手围攻，不由得大叫一声，双掌交错，纵身而出，站在五凤楼的肩下，干嘛？保护着师傅。紫面人不由得暗暗点头，低低声音说：“
娃娃，快退回来，你帮不上忙，反而碍手绊脚，听话啊！”
哎，噌！小曹玉又回来了。只见五凤楼手中五凤朝阳刀，夜战八方式，点手叫阵。那五鬼唰的一下子抢占了五方，把五凤楼围在当中。大鬼喊了一声：“上！”五把鬼头刀从五个方向一起朝着五凤楼唰啦劈了过来。再看五凤楼身形猛然旋转。五凤楼已化作一片红紫相间的光辉，只听到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刀过之处，五鬼一看啊，五把鬼头刀的刀尖都被削断了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五个人是从五个方向扎过来，上下高低不同，力道各异。而五凤楼不仅一刀惊退五鬼，更难得的是，刀尖啊被削去半寸。哎，你就用尺量吧，长短一点分毫不差，足见其眼力之强，手法之快，功力之深，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小神童乐的都跳起来了。好啊！李明斜眼偷看紫面人，只见他眉头微微一皱，意思是不太满意。李明心里一惊，哟，我哥哥刀法这么厉害，他老人家还不满意，今后啊我要拜他为师，我可得受点洋罪呀。正在李明出神之际，大鬼韦志远又喊了一声杀。这次比上次更厉害多了，因为他们是亲弟兄五人，心意相通。大鬼一声令下，五口鬼头刀上劈下剁，左砍右削，中剑连穿带夹，五声轻笑一起向五凤楼猛袭过来。五凤楼豪情顿增，一声长啸犹如狮吼，一世移形换位，一闪身，五凤朝阳刀唤起层层霞光，一片斩钢截铁，叮当叮当，夹着尖叫之声。韦氏五鬼手中刀再一看呢，只剩五把刀柄了，这回啊打官司好，刀把在手里攥着，所有刀身一削而空。五鬼弟兄颜色惨变，连连后退。再看五凤楼，右手紧握刀柄，左手拇指中指虚夹刀尖，刀背朝外，刀刃朝内，正是追魂七刀中的第一式鬼足捧木。耳毛子放出两道寒光，紧紧盯着五鬼的身影，吓得五鬼抖一耳战，谁也不敢先逃，因为他们知道五凤楼身法比自己快的太多了，谁若稍动一动就得会失手两分。鬼王鬼母做梦也没想到，不到20岁的人竟有这么高的功力，肯定我的徒弟打不过人家。自己精心调教的几个徒弟如果一下子死在五凤楼手，太可惜了。赶紧说，慢，5月3鸟名不虚传，我等认输了。侯国英打了嗨声，哎，今天认栽了，走。随后飞身上马， 牙缝中说了一个字儿，撤，率先疾驰而去。再看身后的锦衣卫，陆续往下退，可不敢一下退走，为什么？怕人家后边追杀。两层七星阵，每人一具板弩，压住退路，交替了撤走，渐渐的隐没在夕阳的余晖之中。紫面人对侯国英逃走理都不理，他退到一块青石上坐下来。五凤楼李明、曹玉赶紧跪下磕头，五凤楼磕完四个头以后仍是跪着不起，李明、曹玉自然也不敢起来呀。紫面人说，老二啊，你不起来有何所求？五凤楼又磕个头，弟子想求三师叔现出真容，让孩儿正式参拜。这个紫面人正是江建臣，今年才27岁，他是改装易容出现。听了五凤楼这番话非常激动，沉吟良久才摇摇头说，你师祖遗训怎敢违逆？我行到江湖，没有你掌门师伯的命令，绝不准露出庐山真面目。反正今后我和你们三个人能常常见面，你们就该知足了。是是是，五凤楼不敢再求，只得站了起来。再看李明趴地下不起来，江建成看着他哼了一声，我从前听几个老哥哥说，包括你的两个师傅，都夸你有出息，又念你大师伯矮罗汉斗诀为楼儿之事惨死杭州，我才答应教你几手功夫。哪知道你除了吹牛说大话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哎，你一见着恶鬼谷两个老鬼，就该早做准备，只要遵守我的训示，用那招同归于尽的打法，总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偏偏你自作机灵，贻误战机，一个照面就被人家摘去日月双轮，后来又被人家捆住手脚，简直是个废物。我改变主意，不要你这个没出息的徒弟了，你给我走。李明被江建臣骂一顿，也不敢吱声，连大气都不敢出啊，只是连连磕头不止。五凤楼就想替李明求情，那江建臣狠狠瞪他一眼，吓得五凤楼化到舌尖又咽回去了。江建臣不再理睬李明，转脸看看小神童曹玉，他挺喜欢他。娃娃，你有一股子狠劲儿，很对我口味。站起来，我有句话问你。
不，
孩儿身份未定，请三师爷训示。江建臣哈哈大笑，
爷呵，
你很会利用机会啊。起来吧，我替你做主。等禀明你的掌门师祖，摘选吉日，让你拜楼儿为师就是了。
哎，
曹玉惊喜交加，竟流出眼泪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江三爷会一口应允，站起来扑倒在五凤楼面前，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响头，然后小心的对江建臣说，
哎，三爷爷，松儿理应叩见李师叔，可他老人家得不到三爷爷恩准，不敢起来。你说叫松儿如何给他老人家磕头？
请三爷爷看在松儿得列无极门墙的份上，开恩饶恕李师叔。说完又要跪下。江建臣被他的机灵劲儿逗笑了，看了李明一眼。曹玉不等三师爷开口，就忙说，二叔，三爷已经恩准了，你快起来受徒儿一拜。曹玉给李明磕了个头，江建臣脸色一变，李明，我暂时让你起来，可绝不会马上收你为徒，除非你立上一件大功。